拜登总统的医学顾问安东尼·法契医生和其他两位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医学专家去年12月15号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面联名发表了题目为是通用冠状病毒疫苗迫在眉睫的文章。法契医生和其余两位的同事在文章当中表示，导致新冠病毒疾病的病毒不太可能被消灭，而且当前已经有的疫苗在预防病毒新变体方面的能力亦都太有限。另外，其他的冠状病毒亦都可能会从动物身上系日出，成为了造成未来大流行的威胁。法契等科学家认为，为了克服这些问题，研究界应该是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开发第二代新冠状病毒疫苗，在整个冠状病毒的遗传谱系当中提供广泛的保护。他们还建议开展国际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动物冠状病毒的样本，并且对冠状病毒展开具有伦理性挑战性的试验等措施。随着德尔塔以及是奥密克戎变体毒株的相继出现，现时已经开始全面推广的各种新冠病毒疫苗，无论是莫德纳、辉瑞还是其他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都面临着防疫效果减弱以及是突破性感染的挑战。虽然这些疫苗已经为压制全球新冠疫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的保护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即使是注射了加强针，当前的疫苗接种已经是无法杜绝突破性感染。而另外，即使疫苗可以预防严重以及致命的疾病，但是病毒仍然会随后传播给其他的人。去年11月初的时候，美国媒体报道了弗吉尼亚大学医疗系统的医生正在努力研发一种能够应对新冠病毒各种变异毒株的万能疫苗的消息。根据这项研究的维吉尼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科学家说，他们研发的这种新的疫苗可以提供针对新冠病毒以及其他冠状病毒的现有以及未来变异毒株的保护，并且每剂的成本只是大约1美元。早期的动物试验当中已经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研发这种疫苗的科学家是通过让猪感染新冠病毒的活体表亲病毒来测试潜在的疫苗，而这些疫苗在实验以及是研究当中证明是有效。维吉尼亚大学医学中心的斯蒂文·塞希纳医生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地方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介绍说，他们研发的新疫苗针对病毒的一个区域，该个区域的病毒已经表明不会变异，这个意味着我们将要开发的疫苗将会是一种抗变异的疫苗，甚至是一种通用的冠状病毒疫苗。蔡希勒医生以及他的团队已经确定了病毒上面的一个区域，其中的遗传密码在变异过程当中是没有变化，他们被称为是融合态，能够让病毒和人类宿主细胞的表面融合，它可能会成为新冠病毒的盔甲上面的致命裂痕。与此同时，据美国国防新闻网站防务一号去年12月份的报道，美军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在过去的近两年以来一直在度研制一种能够抵御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据说即将推出能够有效对付包括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在内的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虽然医学界已经频频地传出研发新冠病毒万能疫苗进展结果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但是全球民众所希望知道的答案是这种通用疫苗的必要性以及可能性是什么。美国之音采访的医学专家都认为，研发一种能够预防冠状病毒所有变异毒株的通用疫苗将会成为控制新冠病毒疫苗非常重要的方法，而且研发出一种通用疫苗的努力是非常可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资深专家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目前全球研发出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效果是很好，但是随着病毒变异的发展，疫苗提供的保护已经难以抵抗变异毒株， 突破性感染的病例将会变得更加普遍。阿达尼亚医生还表示，研发出一种针对冠状病毒的万能疫苗，对于预防其他因冠状病毒导致的疾病来讲，亦都是一个很大的裨益。其中的一种情况就是，导致人类大约 25% 普通感冒的罪魁祸首，亦都是一种冠状病毒。如果有了这种针，对冠状病毒的通用疫苗，就可以将这些的普通感冒病例是消除。阿达尼亚医生还表示，沙士以及是中东呼吸症候群仍然是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因此，如果有一种可以消除这些病毒威胁的疫苗，则是将会是一件很受欢迎的事情。当前实现这个目标的技术是可行的，而且早期的数据看来是不错。另外一位医学专家、一体健康倡议的共同创始人以及政策研究员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新型冠状病毒就好像流感病毒一样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所幸的病毒本身的薄弱环节为万能病毒的研发提供了可能性。卡恩医生表示，因为它只是部分刺突蛋白发生了变异，而病毒其他的部分则是没有太大的变异，因此病毒当中不太可能改变的那一部分就可以成为通用疫苗的抵御目标。目前越来越多的医生亦是科学家都认为，新冠病毒的疾病将会成为同人类长期共存的疾病，最终将会成为一种就好像流感这样地方性流行病，经常会在特定的人群或者是特定的地区出现以及是流行。科学家都普遍预计，导致当前疫情的新冠病毒将会无限期地传播，病例数目会逐渐变得是更少。根据可预测性，新冠病毒终将会成为是好像人类已经学会应对以及处理的很多其他的病毒一样。不过目前仲是不清楚新冠病毒是否会比其他的地方性呼吸道病毒具有更大的健康风险。总之，医学科学家的普遍共识就是，虽然不能够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是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终结将会结束，新冠病毒的疾病将会走出大流行的阶段，进入地方性的流行阶段。而地方性流行意味着那个病毒将会在全球部分的人口当中持续传播多年，但是它的流行率以及影响将会降至相对可控的水平，因此它最终更加是好像流感而不是世界性的重大疾病。美国波士顿大学流行病学家麦里在接受福克斯传媒新闻采访的时候解释说，将一种疾病归类为是地方性流行病，要求该病的感染率必须在几年之内某种程度上基本是稳定下来，而不是好像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那样不断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大规模的全球激增。如果某种的疾病的基本的传染数稳定在一以上，这种疾病就可以称作为是地方性流行病。这个意味着，就平均来讲，一个感染者只会感染另外一个人。早在去年秋季德尔塔变异毒株开始出现的时候，一些的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他们认为德尔塔变异毒株可能就是这次新冠疫情的最后一次的重击。新冠病毒的疾病可望在2022年成为地方性流行病。不过随着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这个的前景似乎更加是飘渺不定。新冠疫情世界性大流行究竟几时才能够成为一种可控可治的地方性流行病？如果不是2022年，这样会是2023年或者202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专家阿达利亚医生表示，他从一开始就认为新冠病毒的疾病最终会成为一种经常在特定人群当中或者特定地区发现的疾病。因为新冠毒病毒是一种同动物宿主有关能够迅速传播的呼吸道病毒，而且这种病毒不可能被根除，亦都不能够被消灭。阿达尼亚医生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认为世界上很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将会在2022年的年底之前达到只是在州内或者是省内流行的区域流行。 澳大利亚医生同时表示，新冠病毒在其他国家的时间段则会将会更长一些，成为地方或者区域流行病的标志，就是当病毒不再是以其可能的方式威胁医院的能力的时候。不过新冠病例、住院人数以及死亡人数等等将会永远会维持一定的基本线。他说，一体健康倡议共同创始人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冠病毒疾病最终将会成为一种经常在特定人群当中或者特定地区发现的疾病。他说他不太敢确定准确的日期，因为新冠病毒已经是传播得是太过普遍，所以他不太可能一夜之间神奇地销声匿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